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日表示，对乌克兰的$45亿财政援助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支付。耶伦通过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表示，这些资金通过加强经济稳定和支持乌克兰政府核心服务，包括医院工作人员、政府雇员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援助，帮助乌克兰政府抵御俄罗斯的非法战争。这些付款将使美国对乌克兰的直接预算支持总额达到$130亿，全部是赠款。此外，欧盟在礼拜二宣布对乌克兰提供$25亿的财政援助。据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称，乌克兰政府现已获得这一笔款项。澳洲议会今日通过了与印度和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此举对澳洲将其出口从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欧后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这些法案在礼拜一轻松通过了澳洲众议院，礼拜二被参议院定为法律。这些双边自贸协定在生效前需要得到英国和印度各自议会的批准，目前两国都还未有这样做。根据澳英自贸协定内容，99%以上的澳洲商品出口将被免税，包括羊肉、牛肉、乳制品、糖和葡萄酒。根据澳印自贸协定内容，90%出口到印度的澳洲产品，包括肉类、羊毛、棉花、海产品、坚果和鳄梨，亦都会被免税。据路透社22号援引六位直接了解这件事的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当局准备对蚂蚁集团处以超过$10亿的罚款，为结束这家金融科技公司长达两年的监管整顿奠定基础。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推动蚂蚁集团的改革，之前蚂蚁集团2020年以$370亿在中港两地上市的计划在最后一刻被否决。在过去几个月里面，中国央行一直在与蚂蚁集团就罚款问题进行非正式沟通。中国央行计划在今年交眼时和其他监管机构就蚂蚁集团的改革进行更多讨论，并在明年第二季度宣布罚款。报道称，这次罚款可能有助于为蚂蚁集团获得金融控股公司牌照铺平道路，再次寻求增长，并最终恢复它的上市计划。罚款金额可能超过$10亿，但是在中国明年任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一些高级官员之前，对蚂蚁集团的处罚不太可能最终确定。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为两艘核动力破冰船主持升旗和船坞落水典礼，宣扬俄国的北极影响力。这两艘破冰船保证能够全年在北冰洋西部导航。路透社报道，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透过视讯主持了圣彼得堡两艘核动力破冰船雅库提亚号和乌克兰的下水礼，其中乌克兰将在12月开始工作。普京表示，这类破冰船对俄国具有战略重要性，可以加强俄罗斯的北极强权地位。气候变迁使得北极的战略重要性增加，因为冰棺面积不断缩小已经形成新航道。俄罗斯北极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其中亚马尔半岛有一座液化天然气工厂。近日中概股一起教育科技涉嫌证券欺诈，被投资者集体诉讼至加州法院，该案上个礼拜五转至纽约南区联邦法庭审理。一起教育科技在中国为幼儿到高中的学生提供校内加课后辅导服务。2020年12月4号一起教育科技在美国上市登陆纳斯达克，以每股10.5的美元价格发行了约2740万股，集资2.87亿美元。起诉书称，自首次公开发行以来，由于公司注册声明中遗漏了重大不利事实的披露，一起教育科技的 ADS 股价大幅下跌，令投资者受损。 在招股书中一起教育科技吹捧他的学科类服务，而没有披露对中共当局即将整顿课后辅导班的真实存在的担忧。直至今年7月13号，一起教育科技收在每股 1.54 美元，交花行价下跌 85%。 直至这个星期一，一起教育科技跌至每股 1.06 美元。据 The Verge 网站星期二报道，推特新老板马斯克星期一在全体员工会议上告诉员工知，推特大规模解雇已经结束，公司可以重新开始招聘新的人才。马斯克说，该公司现在希望招聘工程和销售方面的人才。根据 The Verge 获得的部分录音，马斯克在会议上回答了员工的问题，时间大约是30分钟。当有员工问马斯克公司是否可能迁往德州时，他强调他并非作为一名右翼接管推特，他是作为一名温和派在领导该公司。马斯克在收购该公司后三个礼拜内解雇了大批员工，有超过1000人主动辞职。之前推特的大规模裁员持续多个礼拜，裁员比例高达1/3。 BBC 报道，大约数百名推特员工决定在上个礼拜四的最后期限离开。礼拜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共防长魏凤和在柬埔寨会晤，这个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后美中防长首次会晤。会谈持续大约90分钟，一位美国官员认为会谈是富有成效和专业的，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交锋。奥斯丁仲对中共军机在印太越来越危险的行为表示担忧。五个大楼声明写道，奥斯丁重申美国仍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防长重申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奥斯丁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中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拜登政府官员坚称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指责北京通过更频繁的军事演习和环岛军演企图改变台海现状。在与奥斯丁会面之前，魏凤和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不满。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当地时间星期二表示，已经对谷歌和苹果公司在移动浏览器市场的主导地位展开深入调查。今年6月，英国 CMA 曾经对这两家公司在移动浏览器市场的主导地位进行了初步调查，向外界征询了意见。 CMA 临时 CEO 萨拉·卡德尔在一份声明中称，很多英国企业和 WEB 开发商告诉我们知，他们受到苹果和谷歌各种限制性条件的阻碍，我们将对此展开调查，评估他们的担忧是否合理。如果苹果和谷歌确实存在不公平竞争行为，我们将采取措施来改善竞争和创新环境。对此，苹果公司星期二表示，将与 CMA 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谷歌尚未发表评论，但该公司今年6月份曾经表示将继续与 CMA 展开合作。在星期一晚上领先优势扩大之后，进步派市议员圣徒宣布自己在屋伦市长的竞选中获胜。根据阿林米特员星期一公布的数字，圣徒目前以 50.3% 的得票率在排序选择投票中领先，而他的对手泰勒得票率是 49.7%。 虽然有更多的选票被统计出来，但这两位候选人的得票率和上个礼拜相比没有变化，圣徒已经宣布了自己成为下一届屋伦市长。为了保护在布劳区观察到的濒危鲸鱼，湾区当地商业珍宝蟹捕获季节的开始日期至少再被推迟几个礼拜。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不受伤害，这个已经是今年商业珍宝蟹捕获季第二次被推迟了。据悉，珍宝蟹商业捕获季原定在11月15号开始，但在10月28号首次被推迟。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部将在12月7号之前再次决定是否可以开始 布劳珍宝蟹，在去年为了保护鲸鱼，湾区的商业珍宝蟹捕获季被推迟了六个礼拜，之前两年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礼拜二访问菲律宾巴拉望岛，展示对美国长期盟友的支持，以及抗衡北京在区域内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贺锦丽是美方历来访问巴拉岛的最高级官员。巴拉岛是最接近南海南沙群岛的菲律宾领土，北京宣称拥有南海几乎全部海域的主权。就算国际法庭裁决中方主张没有法律基础，北京仍然不理会。贺锦丽在演讲中表示，国际秩序和规范必须受到维护，而且联合国支持的法庭裁决以驳回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主张，仲裁结果必须被遵守。贺锦丽昨日刚刚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会谈，他重申美国坚定不移承诺，如果菲国船舰或飞机在南海受到攻击，美国会防卫菲律宾。拜登政府礼拜二宣布会将暂停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期限延长到明年6月30号，作为他学贷减免计划受阻的应对措施。联邦学贷暂缓令原定在明年1月到期，在拜登政府第八次宣布延长该期限之际，联邦上诉法院上个礼拜裁定暂时禁止学贷减免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根据教育部的一份新闻稿，暂缓会令被延长到拜登政府获准实施学贷减免计划和诉讼解决后的60日，如果到2023年6月30号该政策不可以继续实施，法律挑战仍然继续，学贷会在60日后重新开始支付。知情人士礼拜二话俾路透社知，在中国业务放缓之际，瑞士信贷已经裁员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投资银行团队和近一半研究部门，这个是该公司全球重组的一部分。路透社联络瑞信时，该公司拒绝就中国的裁员问题发表具体评论。两名消息人士说，已有20多名在中国的投资银行家收到关于瑞信证券中国裁员的通知。瑞信拥有该合资公司 51% 的股份。在瑞信的中国业务部门，大约有10名研究人员被解雇。年度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尾，该部门有24名员工。在今个月，路透社报道说，该公司正削减亚洲的工作岗位，这间瑞士巨头会在全球裁员9000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